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7月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有恐怖袭击后伊拉克总理去看望民众却遭到石块扔击，香港高官将到北京商谈香港书商被失踪的事件，中国自由派红二代要求19大建立公示财产制度，美国中情局局长说正在多方注意中国的举动，英国脱离欧盟，匈牙利也要对欧盟说 no。 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最新的数据显示，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星期天发生的自杀式卡车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75人丧生，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并且表示袭击的目标是什叶派穆斯林。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穆斯林的斋月期间。美国伊拉克问题特使科比斯表示，恐怖分子根本没有考虑到要避开穆斯林宗教节日，完全是伊斯兰宗教价值于不顾。相反，恐怖分子选择了在穆斯林斋月期间在人群聚集的市场、清真寺等地发动袭击。星期天，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到了遇袭地点去探望民众，但是呢，遭遇了一些民众扔石块来表达内心的不满。阿巴迪总理下令在巴格达地区加强警戒。伊拉克政府还在星期一宣布把5名恐怖分子处以死刑，并且声称逮捕了40名被怀疑在策划恐怖袭击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一7月4号是美国的独立节，美国人热烈迎接跟庆祝这个节日。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在白宫举行的独立节招待会上发表讲话期间强调说，独立节这一天大家可以思考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如何保证机会均等，如何让退伍军人无后顾之忧，让所有的孩子都有机会受教育，受到良好的教育。奥巴马总统说，7月4号这一天不光是吃热狗看烟火，更重要的是要铭记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神奇的国度。多少代以前，这里的民众拿起武器为自由而战，之后虽然知道这个国家本身不完美，大家还是心甘情愿的为了让所有的人享有自由而战。另外，奥巴马总统的大女儿刚好在7月4号这天过生日，今年她高中毕业，刚好18岁。在白宫星期一举行的独立节招待会上，奥巴马总统还率领嘉宾一起为女儿唱了一首生日快乐歌。那么在2016年的7月4号，昨天这一天，有100名来自45个国家的移民在华盛顿故居佛农山庄参加了一场特别的入籍仪式。艾克玛来自尼日利亚，他在美国生活了5年，也有幸在独立日这一天成为美国公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Actually, what made me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was a school.
我开始来美国是为了上学，我本来是想上完学就回家，但我现在仍在学校，还在考虑是否要回去。如果你现在问我是否上完学就会回家，我的答案应该是不。
And, you know, going back home now is like, you know, readjusting to like the Nigerian ways.
现在回家重新适应尼日利亚的生活方式对我有些困难，因为那里和这里太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最好留在这儿。
I hope for the future, you know, United States wise, I want to see the country grow stronger and stronger.
我希望美国能够不断成为更加强大的国家。这些日子发生的冲突、爆炸袭击、杀戮，还有奥兰多发生的事情，实在太糟糕了。我期待和平，我不在乎到底是克林顿还是川普当选总统，这对我不重要。我期待和平。
that doesn't really matter to me. I want peace. It's great, you know, to be getting your citizenship on the day that, you know, the country celebrates independence.
能在独立日这一天成为美国公民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我很开心看到有这么多人的脸上带着微笑。这太棒了。参加完这个仪式，我会回家吃一顿烧烤。虽然那样也很棒，但现在却是最令人高兴的。我很开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庆祝独立日的时候呢，就会要特别提到一个地图，这个地图叫做瓦尔泽德米勒地图。早在美国独立几个世纪之前，就有人用亚美利加来给美洲命名。在一张16世纪早期绘制的这个地图上面，人们首次用亚美利加来给位于西半球的这个新大陆命名。这张地图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珍藏的一件瑰宝。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杜内拉里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这张瓦尔德泽米勒地图陈列在国会图书馆的殖民地时期前展区，它被摆放在一个双层玻璃罩内，里面充入了氩气，并远离有害光线和闪光灯摄影。国会图书馆为那些想近距离观看这张地图的人们提供了一份地图的复制品。
这是由马丁·瓦尔德泽米勒于1507年绘制而成的地图，这是制图史上最为重要的地图之一。国会图书馆于2008年购买了这张地图，主要原因就是这是首张将美洲大陆命名为亚美利加的地图。作为给美洲起名的地图，它一直被称为美洲的出生证，因此显得意义非凡。
历史学者们不清楚为什么这位德国的制图者选择用探险家亚美利哥·维斯普奇而不是用克里斯托夫·哥伦布的名字给美洲新大陆命名。实际上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对此海斯勒馆长给出了他的解释。
我觉得虽然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但维斯普奇将美洲大陆让更多公众知道。
与哥伦布认为自己发现了一条通往印度的新路线不同的是，维斯普奇意识到那不是印度，而是一片新大陆，并且非常积极地宣传推广他的探险旅行。瓦尔德泽米勒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仅仅15年后绘制出这张地图的，当时美洲还没有多少欧洲人的定居点存在，美洲大部分土地还未被发现，但这张地图绘制出了这片新大陆的大致轮廓，并且和美洲大陆东海岸的实际轮廓有着惊人的相似。瓦尔德泽米勒自己的话暗示了绘制这张地图靠的不仅仅是有人幸运地看到了新大陆。对于那些在他那个时代对这张地图的准确性存疑的人，瓦尔德泽米勒给出了一段话让他们消除疑虑。
这段拉丁文的意思是，如果你不熟悉这些新发现，并且这是你第一次看这份地图，你可能会担心疑虑，这里有太多你之前不了解的东西了，但是你不应该因此而担忧，因为从这张地图里你将看到的是未来的世界。
这张地图于1901年在德国一处城堡内被发现，但直到100多年后，在私人捐赠者慷慨的支持下，才得以募集到足够的资金购得这张地图。2008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向公众介绍了这张瓦尔德泽米勒地图，德国总理默克尔当时也在场。这件在德国城堡中落满灰尘的书架上被尘封几个世纪之久的瑰宝，终于得以重见天日，并且现在吸引着数百万人前来一睹其真貌。美国之音记者杜内拉里，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在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来看两则消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星期一表示，在这个星期晚些时候举行的北约各国首脑会议结束之后，他希望再度同俄罗斯举行会谈。他还表示，透明以及风险系数的减低是同俄罗斯之间会谈的重要话题。今年4月，北约方面同俄罗斯举行会谈之后呢，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双方之间的分歧是深层意义上的，而且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个星期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驻外大使期间表示，俄罗斯将对北约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部署做出反应，但是不会卷入一场同北约之间的军事竞赛。普京在同一个场合还表示，希望乌克兰危机能够尽快有个答案，也就是希望各方之间很快能够达成某种协议。 与此同时，普京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军力部署到波兰和波罗的海，并且在区域间建构导弹防御基地，是出于反俄罗斯的态势。普京进一步说，美国领导下的北约导弹防御系统对俄罗斯来讲是头等威胁。在另外一方面，中国的湖北、安徽、江苏、江西、河南、重庆、贵州等地这几天来遭到洪水灾害，以及由此引发的山洪爆发、河水暴涨、泥石流等等问题，导致至少100多人丧生或者失踪。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受灾人数高达1700万人。与此同时，安徽、江西、湖北境内的多条国道、省道发生道路崩塌，造成交通中断。另外，湖南境内洞庭湖的水位全面超警戒，南宁铁路局管辖范围内有20多趟列车因为水灾而被迫停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7月4号星期一表示，香港特区政府高级官员将要前往北京跟中国大陆官员商讨两地通报机制。早些时候，香港书商林荣基爆出他在中国大陆被强行抓捕，并且被羁押了8个月。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试图使香港人和国际社会放心。
律政司司长、
律政司司长、保安局局长、署理警务处处长、入境处处长、海关关长将前往北京，与公安部和港澳办会面，检讨两地通报机制。
梁振英表示，香港高官与北京的商讨将是认真的，不是做做样子。
我们希望能够全面地，
我们希望可以与大陆有关部门全面检讨，因此我们眼下不会排除任何可能检讨的话题。
梁振英还说，大陆当局也会就林荣基案件向香港官员做出通报。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七一中共建党95周年当天，中共的红二代、统战部退休干部马晓丽等人，近日呢再次的联署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公开信，呼吁明年召开中共19大的时候，中央出台措施，要求19大党代表、中央委员、还有中央候补委员的候选人、还有当选者等等，公开他们个人跟家庭的财产状况。有分析表示，尽管中共不太可能推动公示财产，但是马晓丽等人的做法值得肯定。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的女儿，党内开明派主力之一的马晓丽，前中组部的任小斌和崔五年，以及原人事部的张北英和统战部的王彦军，上周五在网上发表题为《19大》必须坚决拒绝腐败的呼吁信，以几位老党员的名义向中共最高层提出抓紧建起党和国家领导干部个人和家庭的财产公示制度，至少从19大开始，希望所有19大党代表、中央委员、候补中委以及中纪委委员的候选人和当选人都要向全党公开个人及家庭财产状况。这封公开信的附言表示，此信今年2月16日曾寄给中央，希望在19大预备工作开始前就能提出这个问题，将财产公示作为一个党代表的必要门槛条件。但4个多月过去没有消息，因此公开再次提醒一下，希望得到真正重视。公开信还说，他们在18大召开之前的2012年2月15日也曾向中央提出关于公示财产的4项基本要求，但是没有得到回应。公开信强调，财产公示是国际通行的政府公务人员预防腐败的有效制度，在18大以来反腐倡廉、打虎拍蝇等方面取得进展，基本遏制住了蔓延全党的腐败势头之后，希望中国2016年将成为世界上第138个建立公务人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国家或地区。一向敢言的马晓丽星期一上午表示不便接受采访，但向记者确认这封公开信的真实性。 中国近代史学者、时事评论人士张立凡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马晓丽等人发出要求公示财产的公开信是出于挽救共产党的愿望，但是还是值得外界肯定，勇气也可嘉。他说，
当然这是他们那种比较好的愿望，出于挽救共产党的这个愿望嘛，他们很想这样做，还是有一种这个血缘上的感情，他们希望挽救这个党，不否认他们这种想法还是应该肯定的，就是总比不公开或者拒绝公开要好。
张立凡表示，要建立官员公示财产制度在目前政治环境下很难，肯定会遇到党内的阻力，而且只有向全国公示财产才能起到一定监督作用，只在党内则意义不大。他说，
这么多的党员如果都公布财产，可能会遭到抵制，也可能会隐瞒，现在恐怕很难查证。关键问题还是在于，一个是能不能公开，就是你公开了以后，这可能还有点监督作用。如果说只是说党内申报，意义不大，因为都互相会包庇，你也有不义之财，我也有不义之财，那大家互相会隐瞒的话，这个还是很难监督。
从1980年代后期，中国国内首次提出建立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尽管公示财产是反腐倡廉最为根本的制度保障，但至今都无法落实，面临着核查困难、官员抵触等问题，尤其当权者惧怕财产曝光对自己不利。在红二代中很有影响力的马晓丽，上一次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引发外界广泛关注，是在今年5月5日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发出公开信，直斥5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上演的一场名为《在希望的田野上》大型交响演唱会是文革文化再现，是以这种形式纪念文革发动50周年，演出内容中充斥着文革劲头，大有文革再现之感，其中舞台背景竟然打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文革标语，必将影响到国内外对中国未来走势的判断，对外界产生极大影响和误导。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议题。在围绕南中国海海洋权争议引发的紧张气氛不断加剧之际，中国外交部表示将拒绝接受海牙仲裁法庭就菲律宾提出的有关南中国海的任何仲裁决定。联合国属下的海牙常设仲裁法院星期三宣布，南中国海仲裁案的这个裁决呢，将在7月12日作出裁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报道。
中国称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属于中国、菲律宾等周边国家提出异议。在星期三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宣布即将就菲律宾提出的仲裁作出裁决的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通过外交部网站发表书面谈话说，在领土问题和海域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第三方争端解决方式，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洪磊还说，海牙仲裁庭建立在菲律宾非法行为和诉求基础上，对有关事项不具有管辖权。洪磊在书面谈话中重申中方希望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中非在南中国海有关争议的立场。菲律宾2013年提出仲裁时表示，经过17年的谈判，菲律宾穷尽了解决争端的所有政治和外交途径。除了菲律宾之外，在南中国海海洋权益问题上，中国也跟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有争议。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谈到了南中国海主权争端，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星期四宣布就职。他在就职之后呢，举行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就重点讨论了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问题。杜特尔特总统在会上说，希望跟中国的争议会有一个他所说的软着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四中午，杜特尔特身穿菲律宾传统民族服装，在菲律宾最高法院法官雷耶斯的主持下宣誓就任总统。在宣誓就职后，杜特尔特发表了简短讲话， 杜特尔特在他星期四的就职演说中提到了贪污、街头犯罪、毒品泛滥等等国内政治问题，但并没有提及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问题。但是他在就职后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内阁会议则重点讨论了如何应对海牙国际法庭将于下个月12日发布的仲裁结果。菲律宾外交部长亚塞说，
我们在得到仲裁结果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研究一下这一结果的影响和后果。如果我们赢了，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杜特尔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似乎有别于前任总统阿基诺三世。杜特尔特曾表示会与中国进行对话，并称双方可以共同开发南中国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杜特尔特就职为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他还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经向杜特尔特表示祝贺，称愿同杜特尔特共同努力，推动中非关系走向改善。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说，日本和其他亚洲盟友正在积极发展两栖作战能力，这个趋势有助于美军在国防经费吃紧的时候继续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部队指挥官约翰·威斯勒中将6月29号在华盛顿表示，在美国的帮助下，美国一些亚太盟友正在积极提升两栖作战能力，努力提高自身防卫能力，以及跟美国一道维护地区安全秩序的能力。
日本陆上自卫队两栖快速部署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将在2018年达到初期战斗作战能力，并在2023年达到完全作战能力。
过去几年来，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举动，导致周边许多邻国为自身安全和地区安全秩序担忧。威斯勒中将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言时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他说，日本和其他盟友正以罕见的积极态度，在彼此之间以及跟美国合作，克服资源短缺，努力提升两栖作战能力。
面对资源短缺，他们也在建立伙伴关系，以期获得不同效果。他们与美国合作，与同一地区其他国家合作，与该地区一些国家展开过去几乎不可思议的合作。
不过，去年卸任美军驻海军陆战队指挥官的威斯勒中将说，与日本和其他盟友的防务合作不能代替美军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基于这一理念，美军计划在2019年前向亚太地区派驻第二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并将注意力投向南中国海和太平洋南部地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在南中国海局势日益紧张之际，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说，由于中国的经济、政治还有军事影响力日增，在南中国海发生的情况使美国有理由多方注意中国的举动，这也是美国对亚洲再平衡的原因。他说，台湾新政府上台之后，北京如何调整对台政策，也都跟习近平对区域的战略构想，中国如何在此地秀肌肉的整体动态有关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国际法庭对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结果即将出炉，民进党政府上台后，台海两岸协商中断，东亚情势紧张，也牵动美国对地区安全威胁的评估。中情局局长布伦南星期三在华盛顿外交关系协会的全球安全威胁讨论中，针对中情局是否认为中国是全球安全挑战的问题表示，看看南中国海发生什么事，就让美国有理由多方面注意中国在做什么。 美国重返亚洲，正是要告诉美国在亚洲的盟友，美国没有忽略这个地区，这也是他最近参加香格里拉对话时传达的主要信息。布伦南说
：“Met with the heads of the services, intelligence services from the ASEAN countries, as well as with my Chinese counterpart.”
我和东盟国家以及中国的情报机构的领导人会面，一方面与他们保持对话，另一方面也让他们知道美国对待这个地区非常严肃，我们在此地有非常重要的不可放弃的国家利益，如果任何人以为我们会放弃，那将是严重的误解。
兰德公司专家黑考特问布伦南说，民进党上台后有迹象显示中国正在试图提高门槛，使台海两岸关系的发展更加困难，中情局是否察觉中国对台湾有更多的威胁？布伦南答复说，无论是填海造岛或是与区域国家的关系，习近平对地区有战略构想要实现，北京如何调整与台湾新政府的关系，都和他在这个地区的动态发展有关。布伦南说，
中国与台湾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大而且重要的关系，无论是否有调整，我认为这都取决于北京如何看台湾，以及台湾如何看北京。由于台湾现在有一个新政府，也由于中国正在地区秀肌肉的重要动态发展，我认为台海两岸正处于一个转变时期，他们之间也是一种动态的发展。
布伦南说，中国大陆对台湾有非常特别的看法，这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中国大陆渴望与台湾能进一步巩固关系，而这也将是他与台湾新领导人调整关系的重要一部分。台湾新政府上台后，中国迄今不愿恢复马政府时期的交流协商。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说，台湾新执政当局至今未承认九二共识，认同其核心意涵，动摇了两岸互动的政治基础，因此台海两岸协商机制停摆，责任完全在台湾一方。不过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在巴拉圭与随行媒体的茶叙中表示，台海稳定是大家共同的责任。他在5月20号的就职演说中已经展现最大的诚意与弹性，希望中国大陆可以仔细体会有比较弹性的思考，让台海两岸关系得以有进展并维持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跟俄罗斯都强调反对外部势力插手内部事务，并联手抵制所谓的颜色革命。但是呢，马上将在莫斯科郊外开幕的中共六大纪念馆却能够反映出中共曾经受到苏共秘密警察的大力支持，以及苏俄当年对中国内部事务的插手和影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副总理刘延东星期六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为期5天的访问。刘延东除了要出席两国政府间委员会的会议，讨论双方文化交流议题，并访问圣彼得堡外，他还要在星期一参加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的开幕仪式。官版的中共党史对1928年6月召开的六大评价极高，把它称之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也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由于当时共产党的活动受到官方的镇压，无法找到安全的开会地点，导致中共六大选择在苏联举行。中共六大召开的地点不在莫斯科市内，而是在郊外的一栋3层的楼房里。那里在上个世纪20年代荒凉，更因为开会地点被苏共秘密警察控制，所以很难引起外部世界的注意。这栋建筑及其周围的设施最早是18世纪俄国贵族的一处庄园。几百年来，这处建筑的主人从贵族到富商不断更换。十月革命之后，这栋建筑和周围的设施归属于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拥有。 人民内务委员会就是著名的克格勃的前身。参加六大的包括了中共早期领袖周恩来、李立三、瞿秋白等人，当时的苏共领导人布哈林以及共产国际负责中国事务的代表米夫等人都曾到会发表演讲。布哈林和米夫后来都在斯大林30年代的大清洗中被处决，而李立三惨死于中国的文革。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共产国际当年除了向中国输出意识形态，支持和扶持自己的代理人外，更肩负有为苏联收集情报的任务。很快将成为百年老店的中共，如果在当年没有苏共这一外来势力的大力支持，更难在中国夺取政权。这次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开幕，凸显了中共当年与苏联安全情报部门的联系，更反映出了当时苏俄势力对中国的影响。但中国与俄罗斯今天都强调要共同抵抗淹死革命，两国这次在普京访华期间所签署的政治文件再次强调了反对外部势力插手各自的国内事务。刘延东也随同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国领导人参加了与普京的会谈。中国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认为，中共与俄罗斯的历史渊源今天都被双方拿来加以利用，一些历史因素对密切双边关系看来很重要。马斯洛夫说，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开幕的重要意义在于，在目前俄罗斯与中国经贸关系很低迷的背景下，双方都想找出一些历史上的东西来巩固友谊，这是双方尝试采取另一种方式来促进和加强两国间的联系和互动。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也被俄罗斯媒体称之为毛泽东纪念馆，纪念馆中的许多陈列物品来自中国，其中包括毛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画像、毛的语录等。但毛泽东当时仅是中共中央的委员。俄罗斯学者贝格尔认为，把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称为毛泽东纪念馆并不准确，因为中共六大同毛没有什么联系。贝格尔说，这其实并不是毛的纪念馆，而是中共代表大会的纪念馆，因为在当时，也就是中共六大召开的时候，毛那时在中共领导层中没有扮演任何重要的角色。据报道，中国国内的一些毛粉和毛左人士也将参加中国六大遗址纪念馆的开幕仪式，他们将会制作相关的报道。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受到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重视。习近平2013年访俄时，同普京敲定了这个项目。在这个纪念馆中，同时还要开办中国文化中心。莫斯科市政府以象征性的价格把纪念馆所属场地和建筑出租给中国49年。苏联秘密警察后来把中共六大遗址建筑转手给了其他的部门。这栋建筑再到后来被改造成为公寓住宅，并在一场大火后变成废墟，荒芜多年。中国接手后投入巨资，先对摇摇欲坠的建筑主体结构进行加固，然后把这栋建筑和周围场地恢复历史原貌。中国文化部的一名副部长曾亲自住在现场，协调和监督施工，以避免工期拖延。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开幕正值中共建党95周年，但俄罗斯方面的反应却很低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向中共发去贺电祝贺中共建党95周年，但普京总统保持沉默。中共与俄罗斯主要的政治势力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和俄罗斯共产党都来往密切，但这两家俄罗斯主要政党的官方网页上对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和中共建党95周年的活动都一字未提。俄共提到了俄共领袖久加诺夫曾向不久前召开的朝鲜劳动党七大发出祝贺，俄共与越南和古巴共产党在近期的互动，以及中国新华社4月份对久加诺夫的采访。同一俄罗斯党发布的新闻透露，世界上很多国家政党都派代表团参加几天前统一俄罗斯党的代表大会，以及普京曾经发表讲话，但没有提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一名副部长也曾率团参加了统一俄罗斯党的代表大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去年震惊美国各界的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资料外泄事件，一年之后，美国政府宣布更多的补救措施。同时呢，美国司法部官员表示，这个案子还没有终结。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所做的报道。
2015年夏天，美国政府宣布联邦人事管理局资料库遭到黑客入侵，约2150万联邦在职以及退休员工以及申请机密等级者的个人资料外泄。根据美国官员的说法，该黑客攻击来自中国。一年之后，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宣布，过去12个月来，除了加强内部的网络安全，包括登入机制双重认证、员工不能在政府电脑上登入私人电邮账号等等，同时将受害员工的保险从$100万提高到$500万，并且可能将保险的时间延长到10年。虽然在调查之后普遍认为这史上最大的资料外泄案是中国黑客所为，但是这些美国政府员工的资料是否可能被分享给俄罗斯等国或者是恐怖组织呢？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问题时，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约翰卡林说无法确认，但是正在提出补救办法，希望未来杜绝相同的情况。他说，
我们针对联邦资料泄密提出立法的范本，现在大概有46个州有资料泄密的通知法规。如果你是家进行跨州生意的公司，对律师是好生意，但对国家而言就不合理。我希望国会能够将资料泄密联邦一致化，能够有同一标准，而奥巴马政府也有提出这样的法规。
卡林表示，人事管理局资料泄密案还没有结案。
唯一能够说结案的时候，是我们知道这是谁干的，把他们抓起来，起诉他们，所以还没有结案。
网络安全已经成为美中两国政府之间的重大议题之一。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消息。继土耳其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在一个星期前出现转机之后呢，装载着10000吨人道救援物资的卡车车队星期一开始从土耳其经由以色列抵达加沙地带。同一批卡车上面装载着儿童玩具、尿布、衣物、药品还有食品等等，经由以色列境内的一个安全检查站进入了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加沙地带，今后几天内还会有卡车陆续抵达。据报道，总共会有500辆卡车参与这一次运往加沙地带的救援活动。在另外一方面，英国脱离欧盟的公投余震已经扩散到了东欧。东欧民族主义运动人士说，英国决定脱欧给他们的反欧盟政策运动注入了力量。在匈牙利，欧盟又面临了一个头疼的问题，那就是匈牙利人将要举行公投来决定是不是驳回德国总理默克尔提出的欧盟成员强制接收难民的配额计划。离布达佩斯40公里的一所营地里面所发生的情景可以说驱动匈牙利的公投辩论，因为每一天都有避难申请者抵达那里。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尔班的政府正在为宣传广告投入数以百万计美元。公投将询问选民他们是不是会在没有匈牙利议会批准情况下接受欧盟下达的必须要重新安置外国人的命令。分析人士预计，民众的恐惧情绪已经激起，反移民派将轻而易举地获得胜利。共产党政权垮台以及苏联帝国解体20多年之后，外强主宰的阴魂在很多人的脑海中仍然没有散去。在布达佩斯，常常会听到有人把布鲁塞尔称作新莫斯科。匈牙利将要举行的公投不仅是在挑战欧盟的移民政策，又有人士说接下来可能要进行脱欧公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台海两岸关系的进展状况。台湾陆委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6月份中国大陆居民到台湾旅游人数大幅下降，证实了此前台湾媒体跟观光业界所预估的大陆游客剧减的说法。台湾负责旅游观光的官员表示，台湾对中国大陆游客的政策没有改变。有分析认为，北京正在借着经济手段给台湾新政府施加压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6月30号表示，今年5、6月份来台湾旅游的陆客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15%。另据台湾内政部移民署的统计，从4月份开始，大陆游客赴台湾旅游的送件量就开始下滑。5月份，大陆团客送件量下降18%，6月份则下降了36%。自由行受到的影响则较小，5月增长近10%，6月小幅下降0.8%。6月份总体赴台旅游送件量减少约20%。台湾交通部观光局业务组专门委员汤文琪表示，赴台陆客人数下滑应该是受到了中国大陆相关的政策调整的影响。他说，
应该是说在我们台湾这边，其实我们相关的作为都没有改变过，包含不管是选前甚至到520，就是新政府上台之后，我们的相关的作为其实在陆方这一块是都没有改变的了。所以变成说，如果刚您提到那个问题，提到说可能看起来这个陆客这部分有下降，那当然我们会认为说是不是陆方有一些作为啦。那
汤文琪还说，观光局曾向大陆方面以书面的形式询问过大陆游客的问题，但没有得到大陆方面的正面回应。他表示，台湾对大陆游客的大门是敞开的。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6月15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大陆游客组团赴台人数大幅下降的提问时曾表示，赴台旅游具体情况的变化主要是市场行为，取决于企业和游客的意愿。他说，今年以来岛内局势和两岸关系大背景发生了变化，引发了大陆业者和游客的担忧，从而使得赴台旅游的意愿下降。他还否认大陆方面对陆客赴台旅游设置配额。然而据台湾联合报7月1号报道，虽然大陆方面没有直接下发文件，但业者纷纷表示接到有关单位的微信或口头关照。报道说，中国华东地区运营两岸航线的航空公司和有资质经营赴台旅游的旅行社已经做出调整。暑期3个月，大陆赴台游客人数将减少1/3，而且这一势头将持续到年底。报道还披露，对大陆团客赴台的限制措施将主要针对赴台旅游大省，比如福建要求7、8、9、3个月出团总数，每家旅行社每月不得超过143人。浙江、江苏和安徽三省要求2016年下半年赴台团客人数减少1/3。上海要求暑期3个月减少1/3，第四季度减少1/4。赴台旅游人次增长最快的江西省则被要求7到9月出团总人数不超过950人，10到12月不超过600人。在台北街头，一位只透露自己姓氏的游览车业主王先生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业内的确已经感受到了陆客人数大幅减少的冲击，称生意已大不如前。王先生主要接待大陆赴台自由行的小团，他表示以往一周能接待3个团，忙得不亦乐乎，现在基本处于待命状态。台湾交通部观光局的汤文琪表示，政府方面正努力协助旅游业界开拓新的游客源，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以填补陆客下降的空缺，以降低业者的损失。
那所以针对这部分，我们有针对其他一些国家的旅客的市场去做一些拓宽，包含讲我们讲的新南向政策啊，东南亚五国这些，包含放宽签证啊，这些都有在做。那穆斯林市场这边有在拓宽啊，所以针对业者，我们是有做一些协助跟辅导的机制这样子。
有分析认为，自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今年赢得大选以来，北京就开始逐渐暗中收紧对台湾的多项优惠政策，目的是向蔡英文政府施压，而旅游业是其中重要一部分。据统计，陆客来台观光年产值为3000至4000亿新台币，占全台湾观光业总产值的几乎一半。不过，也有台湾观光界人士认为，台湾方面正好可以利用陆客减少这个机会进行自我整顿，提升软件和硬件，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让热门景点得以喘息。 而过去那些因不愿和陆客挤来挤去而待在家中的台湾本地游客，也有机会去太鲁阁、日月潭和垦丁这些地方走一走。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选举季节中，自由贸易成为一些候选人批评和反对的议题。正在等待国会批准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现在呢也面临前途未卜的命运。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经济体表示希望能够加入 TPP 第二轮谈判，搭上21世纪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的列车。不过呢，他们加入 TPP 的前景各有不同，其中被认为难度最高的就是台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包括韩国、台湾和一些东盟成员在内，已经在跨太平洋协定 TPP 谈判过程中相继表达加入 TPP 的立场，希望 TPP 完成谈判生效后参与第二轮谈判。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6月29号，针对韩国、台湾及东盟成员加入 TPP 前景的一场讨论中，美国商会亚洲部副会长奥福比对美国大选期间主要候选人对自由贸易的攻击不以为然。奥福比说， TPP 对美国的就业、经济增长、竞争力和影响力非常重要，它是21世纪高标准的贸易准则，对于许多跨国企业正在如火如荼推动的云计算、知识产权等贸易行为， TPP 都为数字经济提供了最佳适用的范本。这也是为什么韩国在与美国签订双边自贸协定后发现仍有不足，却已错过 TPP 首轮谈判。如今韩国想要亡羊补牢，但和其他想要入会的台湾、菲律宾、泰国、印尼一样，要等待 TPP 生效后才能加入 TPP 的第二轮谈判。美台商会会长韩如博就台湾加入 TPP 谈判的前景表示，新总统蔡英文本身参与当年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非常清楚台湾现在面临贸易诚信的问题，美猪和瘦肉精的问题必须先解决，才有可能让美国认真考虑支持台湾加入 TPP 第二轮谈判，这也是台湾必须付出的头期款。除了美台之间的问题外，韩如博也担忧台湾加入 TPP 的中国因素。他说，中国可能运用对东盟国家的影响力来阻挠台湾，也可能以美中关系的重要性来对美国施压。不过韩如博认为，美国最终还是必须考量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支持台湾加入 TPP， 而不是允许由中国来设红绿灯。韩如博说，
当然中国会希望我们这么想，事实上他们也正指望我们这么做，他们指望我们考虑到与他们的关系，而不是与台湾维持一个强健的关系。不过我要反过来问的是，美国的利益是什么？我们真的要让中国来定红绿灯，告诉我们谁可以进 TPP 谁不可以进？听起来这不像是一个主权国家会做的事。
美利坚大学东盟研究中心主任王碧君说，对于有意参与 TPP 第二轮谈判的经济体来说，韩国最具备入会条件，其次是菲律宾、泰国和印尼，而台湾的难度最高。王碧君说，
And I think of all the, for South Korea is the first, South Korea and everybody else, Taiwan would be the hardest.
韩国会是第一个加入的，他会在所有人之前，台湾是最难的。正如韩如博所说的，中国会施压三个同时也是南中国海深锁国的 TPP 成员，马来西亚、越南和文莱。中国不会让台湾在中国未加入的情形下加入 TPP。
TPP 去年10月完成谈判后，今年2月由12个成员签署通过，目前正在各国进行内部立法程序。虽然许多人认为在美国选举年中国会审批 TPP 意愿不高，奥巴马卸任后 未来前途更不明朗，悲观者甚至认为整个 TPP 都有可能瓦解。不过汉如博和美国商会的奥弗比都表达希望与乐观看法，认为 TPP 不是不可能在年底奥巴马政府任期的尾声通过国会立法程序。TPP 十二个成员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日本、澳洲、新西兰、越南、文莱、新加坡、马来西亚、秘鲁和智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院日前公布了2016年人口贩卖报告。中国连续三年被列入在打击人口贩卖方面没有达标的第二类观察名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和张荣香的报道。
6月30号，在2016年人口贩卖报告的发表仪式上，美国国务卿克里说
：“When we talk about human trafficking，
当我们谈到人口贩卖，我们说的是奴役。今天每时每刻都有2000多万人正在遭受现代奴役的伤害。”
20 million victims on any given time。
报告按照美国保护人口贩运受害者法，简称 TVPA， 对消除人口贩卖定出的最低标准，把对象国家分为三类。中国2013年被列为第三类，2014年至今连续三年被列入第二类观察名单。TVPA 的一项修正案规定，如果一个国家连续两年被列入第二类观察名单，第三年若仍然处于同一水平，将自动降级到第三类，除非获得豁免。报告说，中国免于降低到第三类，是因为中国政府在一项书面计划中表示，投入了足够资源，如果计划得以实施，可以被视为在达到最低标准方面做出了重要努力。美国国务院负责监督与打击贩卖人口事务的无任所大使苏珊·科比奇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去年被列为第二类国家观察名单，今年留在这一分类。他们今年首次向美国政府提供了中国在起诉和定罪方面更多的数据。美方仍然鼓励中国审视国内的强制劳动问题，在这一方面中国需要做得更好。
今年的报告说，中国国家支持的强制劳役仍然是美方重点关注的问题。报告指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13年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在2015年10月之前关闭了大部分劳教场所，但是中国政府将一些劳教场所转为国家支持的戒毒所或拘留所。有报道说，中国政府仍然在这些场所中实行强制劳役。报告还说，中国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强制维吾尔人在农场劳动，以防止他们从事所谓的非法活动。一些人权团体和美国国会议员批评美国政府在分析人口贩卖情况时，将政治考量置于受害者之上。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共和党籍议员、来自新泽西州的克里斯·史密斯说，中国的人权记录在恶化，但是由于某些原因，美国国务院却选择视而不见。美国国务卿克里当天则表示，这一报告的国别分类反映的是美国国务院对各国政府在消除人口贩卖所做工作的最完善评估，并不包括政治等其他因素。美国之音叶林、张荣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下面看的这个消息呢，也许让大家感到有一些鼓舞，那就是30年来南极的臭氧层空洞是在不断扩大，不过呢，去年首次发现了减速的迹象。科学家们将这个臭氧层的空洞将在本世纪中叶消失做出了预测。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好的一个可以说是值得注意的消息，那就是转基因的问题。我们也知道转基因问题一直备受争议。最近呢，有100多名诺贝尔奖得主联名签署了一封信，就呼吁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不要再反对转基因食品，尤其是能够有效的解决维生素 A 缺乏问题的黄金大米。绿色和平回应说，黄金大米并没有很好的解决这类营养不良问题，是一个投入了20年仍然在研究阶段的失败的项目。 该组织认为联名信是一种公关手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百名诺贝尔奖得主联名签署的信函，呼吁绿色和平，停止反对转基因，并且不要再阻止转基因大米、黄金大米的上市。支持者认为，这种大米能为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地区缺乏维生素 A 的儿童补充这种维生素。缺乏维生素 A 会导致儿童失明，甚至是死亡。联名信函的倡议由理查德·罗伯茨爵士和菲利普·夏普共同发起，他们两人在1993年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物或医学奖。罗伯茨爵士现在是新英格兰生物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他对美国之音说，
What has happened is that the environmentalists have gone out of their way to confuse the following situation. GMOs。
他说，现在的情况是环保人士费尽心思地混淆两个问题，转基因技术和一些大型农业企业使用这些技术这两个问题。转基因技术是非常正常的育种技术，没有害，是一种本质上完全无害的技术，但是一些公司可能使用的并不恰当。绿色和平把这两个问题合起来确实不合适，他们把人们吓跑了。联名签署的信函说，全球的科学机构和监管部门的研究都表明，通过生物技术改良的作物与其他育种方式生产的作物，即使不是更安全的话，也是一样安全的，对环境的损害也更小。信函说，以绿色和平为代表的组织不断否认这些事实，反对在农业中运用这些现代育种方式，反对黄金大米。绿色和平在网站上发布声明，对此作出回应。声明说，在经过20多年的试验之后，黄金大米并没有证明能够有效解决维生素 A 缺乏的问题，而且目前没有上市。绿色和平美国分部的查理·克雷对美国之音说，他说，那封信确实是一个公关手腕，目的是在参议院举行有关转基因食品标识的投票之前推动他们的立场。绿色和平的声明还说，企业是在过度炒作黄金大米，目的是为了让全球认可其他更有利润的转基因作物。声明还说，与其投资于高昂的公关尝试，还不如把注意力放在现存的方式上，通过饮食多样化、生态农业等方式来解决营养不良问题。对于绿色和平的回应，罗伯茨爵士表示，试验表明黄金大米能够有效防止缺少维生素 A 的儿童面临失明的威胁。他举例说，中国的试验结果就非常好。反对转基因的人认为，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和动物不安全，同时也对环境有害。当被问及绿色和平是否反对转基因时，克雷说，他说，我们开展行动防止转基因，没错，我们在审查各项证据之后才在转基因问题上有一个立场。克雷说，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科学评估来证明转基因是安全的，转基因作物的种子还有可能会扩散到其他非转基因农田。他还表示，一些转基因作物的产量并没有所宣称的那样好，还导致了除草剂的使用量上升。罗伯茨爵士说，他非常支持绿色和平的其他项目，但是在转基因问题上他们错了。他说，我认为他们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只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错了，他们应当承认错误，然后继续做他们在做的那些有益的事情。不过他说，他愿意与绿色和平以及反对转基因的人士对话，消除他们的疑虑。目前已经有110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签署联名信。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哎呀，这是谁家的羊在我家门口？这我怎么出门啊？也好，既然出不了门，我啊干脆回家继续上美国之音中文网。反正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新闻24小时不断更新。www.voachinese.com 啊， 美国卡车司机又上街抗议油价上升了。好，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待会儿见。